怎么样养成打坐的好习惯？是每天打坐之后就会养成好习惯。习惯是养成的嘛，你想养成打坐的好习惯，那就是要养成的。想有打坐的习惯，那就是要养成的。就像你去上学一样啊，你上学从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你想念到硕士、博士，那就多念书了，多念书就会念书了。所以要养成习惯哦，要有动力。第一个要知道，我们一般人嘛，觉得好像没有时间用功嘛，好像用功会有很多障碍，时间也好啦，体力也好啦，环境也好啦，会觉得说好像用功了障碍就很多，会有很多阻碍啦，很多条件。但是想回来，如果我们没有用功，也不一定很快乐了。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没有用功，也不一定没有限制了。有的人会认为用功之后就有限制了，那没有用功还是很多限制啊。一个人的个人的精神啊、体力就是限制嘛，一个人的关系就是限制嘛，一个人一天24小时就是限制了。那一个人身体上面的毛病也是限制了，那要一天要处理很多事情呢，所以不是不用功，好像没有用功，生活上面就很自由了。没有用功，还是很多限制的，只是限制不同。所以一般人担心说，我用功之后啊，那好像就没有自由了，好像每天都要花时间绑着。那如果不花时间绑在用功，那就花时间绑在别的地方了，一样的，不是人，不是空的时间就自由，没有。你包括坐在自己的房间，包括坐在自己的书桌前面，都不是太自由。脑筋会想，会有很多限制，环境会有很多限制，那没有办法。所以先要建立一个观念，一般人会觉得修行啊，好像是出家人的事情啊，修行人的事情。事实上修行是调整自己的心念，调整自己的想法，调整自己的人生观了。因为在这个世间的人生观很多，在西方嘛，他用基督教的观念去生活也是人生观嘛，用天主教的生活观念去生活也是一种人生观，用回教的观念去生活也是人生观，用儒家的观念去生活也是人生观。那你我都不信教，用自己的观念去生活还是人生观，只是说我们的人生观当中已经造成人生一些困境，这些困境我们可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破嘛，用别的人生观你来看看试试看是不是这条路可以走得通呢。所以先要知道人是善恶业夹杂，人既然是善恶业夹杂，就有善业就有恶业，所以我们做一件事情当中，善会有恶，恶会有善，不会全然的都是善，不会全然的都是恶，所以在这个当中要取得平衡，所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破嘛。很多人的生活啊，就是一种人生观，用人生观在生活，所以人生有了困境，可以尝试别的人生观，像静坐是一个方法，佛教有佛教的观念，天主教、基督教、回教、儒家、道家，乃至于每个人的心念都是自己思想的一个系统。但是如果我们用了这个系统去待人处事了，去行为有一些障碍，这个时候就要知道练习转念了，是转个念头。转念事实上不容易，转念啊很难，但是啊转念也是很容易。转念啊是很难，转念也是很容易。转念为什么难呢？因为我们一个人的想法固定了嘛，一个人想法随着年纪的增长，随着经验的增长，经验就是转念的障碍，一个人心当中的经验就是转念的障碍。因为经验让你转不过，你转不掉嘛，为什么？你绑着，你以前这样做这样想那都没有问题啊。像一个居士啊，他打网球，他打得很好， 从年轻打到现在，现在差不多60岁了。但是他有一次打网球打一打就跌倒了，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跌倒，他是以前啊，以前10多岁20岁啊，现在60岁啊，体力不一样啊，所以人会变化了。所以转念经验，一个个人的经验是转念最大的一个障碍。你看我们喝东西是不是一种经验的呈现，我喜欢喝这个，我不喜欢喝那个，我觉得这个对我好，这个对我不好，这是健康来看。那有的人不从健康来看呢，他会从其他观念去看啊，喝这个比较好喝，喝那个不好喝，这些都是习惯。吃这个好吃，吃这个不好吃，穿那个好看，穿那个不好看，这些都是一种障碍。所以这些都要知道哦，那我们就是有这些问题了。所以转念不容易，转念经验，一个人的经验是转念最大的障碍。这个经验都是一个人的我了，一个人的我像一根桩，我们以前绑牛啊，锁牛那个桩啊，把牛绳绑在这个桩上面。一个人的自我中心、自我观念就像牛的这个桩，我们把所有事情都绑在这个桩上，所有经验都绑在这个桩上，年龄大了这个桩就很大，什么事情都要拉回这个桩，这个桩就变成很大了。本来小小的，小时候小小的嘛，你看小时候啊，小孩子啊，你看悠悠好了，你打他一巴掌，人家跟他讲啊，给你糖吃，他就很高兴了，他不会记恨啊，他忘了。你长大了，经验不一样，慢慢这个经验很多了，经验很多，你跟他讲什么他不会听。所以一个人的经验是学习的障碍，也是转念的障碍，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嘛。他看是这么看，想是这么想，做是这么做，所以这经验已经障碍住了，所以转念很难，就在这里。因为再怎么转都转到那个地方去了，再怎么转都转到那个地方去，没办法。所以就像桩一样，这转念的难。但念不转呢，人生的方向不会转。念头就是人生活的方向嘛。打个比方啊，哈，你起了一个念头笑，那就有笑的方向啊；起了一个念头哭，那就有哭的方向啊。所以念头就是人生生命呈现的方向嘛。你不转念，不转念，生命的方向不会变啊。那生命的方向要办，你要有能力转念，你要知道要转念，而且你要有观念转念，念不是乱转。不是人家讲啊，无头苍蝇乱转不行啊，乱转它会是有问题还是有毛病，乱转问题不一定会处理掉。所以转念难就是一个人的执着，一个人的执着，一个人执着什么呢？执着自己的经验，执着自己的想法，执着自己的看法，执着自己的过去，自己养成自己的人格啦。在现实来讲，一个人养成自己的人格，依赖自己的人格，离不开自己的人格，这是人造出来的一种矛盾。人格是谁养成的？人格自己养成啊，自己这样看，这样听，这样想，每一个人都有人格啊。人格好像就是夺命锁啊，所有的命都锁在那里啊，离不开啊。一个人的人格是养成的，所以不容易提升，就是这样子，不容易转变。所以转念困难就是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我执、自己的人格让转念很难，你怎么转都转回来，这就是轮回了，怎么转都会转回来。所以从现实生活当中要知道，现实生活要能够解套，你非转念不行。但是转念有一个问题，当你转出去又转回来了。所以以前呢，师父讲一个笑话，是大家也听过了。我在洛杉矶这边演讲，在菩提树这边演讲，我跟居士讲说，念头转啊，哦，我变啊，一个人的念头变了，心变了，环境就会转变，关系就会转变。那有一个韩国人还是哪一族的人，一个女众，他就问我，就站起来问我，他说：“师父，你讲啊，这个一个人的念头变了，个人变了，环境就会变。”那你敢保证吗？我说我保证。他就说，那我现在跟我男朋友关系不好，那你确定我变了我男朋友就会变吗？我说我确定。那我就跟他打个比方啊， 我说这是你啊，啊，这是你，这是你男朋友，对吧？两个是这样子，啊，那你变了呢，是不是关系就变了？啊，你本来在这里嘛，你变了是不是关系就变了？不管他变不变嘛，哎，关系不是变了吗？但是问题是说，你本来这样子，当你变的时候呢，你的习惯了，人格又会变回来，这才是问题啦。一个人的习惯跟人格啊，跟他的执着的想法，就像橡皮筋一样。人的一个人生的方向，你看哦，你把一个人的人生分析看看，他所喜欢吃的东西一辈子都差不多，喜欢看的东西一辈子都差不多，喜欢听的东西一辈子都差不多，喜欢做的事情一辈子都差不多。所以人的一辈子好像身上绑了一条很大的橡皮筋，绑在这个桩上面，他怎么绕都不会离开这个范围。你仔细分析所做的事情、所想的事情、所喜欢的事情、所不喜欢的事情，再怎么变化，世界经济怎么变化，人文怎么变化，很难离开。这为什么讲我执？我执是一个轮回的基础呢？因为你不管怎么变，都会在那里，离不开，怎么变都会变回来。所以佛法为什么讲放下呢？放下就是放下我执啊，放下你自己跟绑在这根桩上面这个橡皮筋，那你这就比较自由了嘛，你要到哪里去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转念的难，那转念很难，真的是很难。看看我们周围的人啊，所以师父想过啊，一个人哦，一个人最让人家害怕的事情就是一个人会想，还有念头他会想。你周围的你的父母亲也好，兄弟姐妹也好，朋友也好啊，夫妻之间也好啊，你的部署也好啊，当你跟他讲一件事情，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就他会想，他不一定听你的。人会想啊，是最麻烦的事情啊。他会想他的，他不一定会想你的。你要他想你的，不容易，不可能的。一个人不可能全部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不可能，这是一个困难点。所以从这边要知道，转念确实是很难。一个人转念确实是很难。所以你看到一个人，他的人生很可怜啊，很凄惨啊，或是很不幸，你试着要给他一种建议，给他一种看法，但是他会想。所以包括在路边乞讨的乞丐，实在话，路边乞讨的乞丐，他也会教你待人处事的道理，真的是如此的。你仔细去想想，一个人生活过得不好的人，他也可以告诉别人要怎么样过生活才会好。这是全天底下的事情都差不多，不管东方人、西方人，哪一国人都是一样。这是一种习惯，所以每一个人是绑在一个桩上面，不同人格、不同性格，像一个桩一样，就是转念的难。你不转念，人间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不转念呢，人间没有什么解套的方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解啦。没有办法解套，一个人的人格啊、性格没办法解套，事情没办法解套。纵使你活了50年、60年、70年、80年、100年、120年，这一生重复的事情太多了，都在做重复的事情。你仔细分析一下，一生都在做重复的事情，因为你从来没有学习过离开这些重复的模式嘛，所以事情不断的重复。活120年，可能重复从10岁到20岁，你如果活到120岁，就是可能人生重复12次，类似这样的问题，就不断这样重复了。真的是如此，你仔细想想。所以为什么讲一个人的人格养成之后很难离开？但是你如果没有转这个念，不会开拓一条新的人生的路，就是转念的难。但转念也很简单。为什么很简单呢？每一个人每一刻都可以有想法，不管你要不要有想法，你都会有想法。你看这么简单，你不用有想法他都会有，不然你现在做的叫自己不要有想法，你做不到。所以你看转念有多容易，从喜欢吃到喜欢看不是转念了吗？从人心情很好变心情不好不是转念了吗？人随时在转念啊。只是问题是说，一个人的人格、我执，一个人的性格， 让转念在一个固定的模式当中去转，转不掉，转不开。虽然念都可以转，也都在转，但是转不掉，这才是问题啦，这才是人生的困境嘛。所以要从这边慢慢去认识，了解这个问题之后呢，才知道哦，那转念是很重要，转念对于人生啊，对于修行啊，对于进步啊是很重要的。修行如果没有动力，没有真正的动力，就很难去修，很难想说我就要去用功。所以一般人会觉得说啊，好像我用功之后啊，好又要吃素。你没有吃素，吃素是限制啊，哦，要选择很多素菜来吃是有限制，但是没有吃素也是限制啊，吃龙虾胆固醇太高啊，吃猪肉啊脂肪太高啊，吃什么都有限制啊，你一个胃能吃多少啊，那就是限制啊，能吃的量就是限制啊，能吃的营养就是限制啊，这本来就是限制的，不是说你不吃素就没限制的，好像想吃就吃，世间的很多想吃不能吃的，所以这个观念稍微转一下，真的是如此。你要开解一个观念，要开一条新路，要转念头，不同思维去看一下。所以人讲哦，修行要吃素啊，要很多限制啊，不吃素也很多限制啊，不好吃你不想吃，对吧？不好吃你不想吃，想吃又不可以每天都吃，那不是限制吗？是限制问题啊。吃素也是一样啊，吃素很多东西也有它的限制啊。再来说好时间好了，我每天都花时间打坐用功，要花时间啊。那你有没有花时间打坐用功？你也会花时间看电视啊。有时候看电视不一定看得有益啊，那有时候聊天不一定有益啊。那聊天有时候聊出烦恼了，本来好好的没事聊天就吵架了，这种很多啊，这是真的是很多啦。本来没有事聊天就吵架，就是很多夫妻也好，朋友也好，子女也好，反目成仇，刹那之间呢、啊，聊得不高兴不开心嘛。本来要去喝酒啊，去唱个 KTV 卡拉 OK 都要觉得很高兴，吵一吵吵架了。这世间很多，所以要知道，你不花时间，你花时间用功有限制，你不花时间用功，你还是时间有限制。你一天24小时，你要睡的时间就是这么多。你要工作的时间就是这么多，你还是有限制，所以要知道啊，一般人对于学佛啦、用功、花时间或是有限制的观念需要调整。调整了之后，从不同的观念去看，静坐心容易平静，心比较平静，像我们有时候啊，做事情做得很顺，就是心很平静嘛。心很平静的时候，做事情本来就比较顺。因为你看得比较透彻，看得比较清楚，当你看得比较透彻比较清楚的时候啊，做事情就比较顺利。你如果看事情看得不透彻，你会因为看得不透彻而要收拾不透彻的后果，那你所花的时间可能要更多。所以这个是一个重点，要知道你静坐心容易平静，再来静坐呢转念比较容易。像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啊，在数息1、2、3、4，我们就是要把我们打坐的时候会有妄念，会有很多想法。我们为什么数1、2、3、4呢？数一不要去想妄想，一是一个念，妄想是一个念啊。你心不要起妄想的念，心起1、2、3、4的念，这是转念啊，把妄想的念转成你可以做主的念嘛。这就是练习做主的能力啊，练习转念，练习做主的能力啊。静坐就是这个目的啊。你能数一没有妄想，那是不是把妄想的念转掉了，变成可以做主啊？那就是这个意思啊。你能够数二，那你没有妄想，那就是把妄想的念转成二了。所以打坐的方法就是练习转念的能力，看看自己有没有能力转念，培养转念的能力。修行用功的方法，持咒也好啊，诵经也好啊，拜佛也好，像你诵经啊，诵一诵会跑掉啊，用经文的意思，用经文的字，每一个字代表不同的念嘛， 你把心起你想要起的念，用练习心起心想要起的念来转化掉心无意识起出来的念。所以静坐也好，诵经也好，打坐也好，都有这些功能。因为我们平常啊，一个人会有很多想法，这很多想法有时候你不想不行，有时候要想想不起来，这都是障碍。像生气了呢，你不得不生气啊，不想不行。那想一个不生气你做不到，想要有没有办法，想要没有没办法，这心的做主能力转念的能力已经卡住了。它有这么一个问题的，所以啊，我们自己用功啊，静坐也好啊，拜佛也好啊，打坐也好啊，就是练习转念的能力啊。念头能够转了啊，念头能够转了，事情才有办法有转机。像我们做一件事情啊，人生的困境啊，经营一个事业也是一样啊。因为这念头走到底了，就有它的限制，你就转个方向再去做了。就像世间的事情也是一样啊，你出了一个产品，这产品有时代性啊，产品有时间性啊，现代人的喜欢不一定未来人喜欢啊，那你不能一直出产这种产品啊，那要转换个形式啊，也是一样的，转换一个观念嘛。所以从这边去了解哦，静坐可以加强转念的能力，这是一个重点，这是一个事实，我们要知道。静坐了之后呢，心比较平静，就不容易有妄想，就不容易有杂念。静坐的时候心慢慢练习平静，为什么心会不平静呢？念头很多，波动很大，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妄念就是波动的情绪嘛，妄念就是不知道而起的念头嘛，杂念也好啊，妄念也好啊，这是波动的念头嘛。那这个让心不平静啊。你本来一个人呢、啊，实在话，一个人坐在家里也好，办公室也好，书桌前面也好，念书也好，本来心平静的，你想到某些事情，看到某些事情，心又开始不平静了，心会想，那念头就变得很纷扰了，心变得很干扰。这些都是妄念，你打坐可以澄清这些妄念，可以让心平静。那心要平静呢，不容易，心要平静的快乐也不容易，心要快乐的平静啊，是很宁静的，它不一样。所以我们平常啊，多静坐啊，多用功，是降服妄念之后啊，心就容易有平静。那平静了之后啊，那自然当中有一种快乐啦。这么一件事情啊，再来打坐的时候啊，打坐的时候身体容易健康，因为每一个念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很多念头，不同的念头对身体都有不同的影响性，不同的念头啊对身体都有不同的影响性。你一个笑的念头会笑，一个哭的念头会哭，但是每一个念头对人都有影响。但是有很多念头我们自己是不知道，那不知道啊，但无形当中还是起很多念。那起了这些念头啊，一天到晚起了很多念头，不清楚的念头它一样有作用，所以不一样。每一个念头，每一个念头都有它的作用，都对环境对身体有很大的作用。所以但是啊，从早上到晚上我们有很多念头，无数的念头，自己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身体是很密集的能量结构，身体是很密集的能量结构，所以一个念头，一个念头有时候可以影响到身体生病，有时候一个念头不行。为什么有时候一个念头可以，有时候一个念头不行？一个念头如果能够影响的话，代表这个念头很有力，也代表你在这个方向累积了很久了。一个念头要马上变成生病的病象，这个念头要很有力。 所以一个人在生病之前有病因，病因嘛，就像医生给你把脉啊，哎，你这个有什么病什么病，哎，有潜在的什么病，有病因，他还没有发病，还没有真实变成物质现象呈现在身体的一个肌肉啊骨头种种结构上面啊，还没有，这些都是念头造成的。所以生病以后有病相，生病之前有病因，病因就是从一个念头开始，慢慢的累积念头，慢慢累积念头的力量，念头累积多了，念头累积多了，念头就变得有力量，有力量念头又多，那如果这些念头是负面的，就会对身体造成慢慢从病因不断的累积累积累积，变成身体的病相。所以成为身体的病相，它已经累积一段时间的病因。所以打坐的时候可以慢慢消化，打坐的时候可以消化病相，也可以消化病因。因为打坐的时候念头起来，你不随着它嘛，不管你知道它你不知道它，你不随着它，你不会继续起，所以无形当中它消化了，你可以消化了起病相的病因的念头，慢慢慢慢消化，这是有影响的。所以为什么打坐身体容易健康，它有道理，它不是没有道理。不断累积负面的能量跟念头，它就会造成一种病相。所以我们知道了，静坐心可以平静，静坐能够看事情看得比较透彻，静坐心平静之后能够处理的事情比较有效率，再来静坐之后心平静了，身体容易健康。所以从这几方面来看呢，再加上我们对人生一种反面的思考，反面的思考就是你不用功人生还是很多限制，用功也有它的限制，但用功这个限制呢，用功这个限制是对人有好处的，所以这个限制呢是可以慢慢变成不限制，习惯是养成的。所以了解这些道理之后，慢慢启发自己一种静坐的心，用功的心。修行要进步就是要有动力，就像这个车子，车子没有油啊它不会走，光有车没有用。所以修行不进步，修行不进步就是道心不够，道心不够啊。有的人很用功很精进，但是忽略自己的问题，忽略自己的问题啊，那好像抱舟摇橹一样。那你这个船呢，缆绳锁在岸上，你拼命划船，船是不动的。忽略自己现实人格性格问题而很用功，这是抱舟摇橹。你没有用用功的原则，用功的功效去化解你的人格缺陷，你的思想的缺陷，那就是抱舟摇橹，那修行就不会进步。所以有的人很用功啊，但是有这种毛病，就是不对，没有看清楚自己现实人生的问题，现实人生的问题你处理不好，修行要有所提升很难。为什么？现实人生的问题你要能够觉察到，要有自觉的能力，你连觉察到现实人生这么简单这么粗糙的人生的问题，自己的烦恼的问题，这么粗糙的问题你觉察不到，那修行当中维系的念头你一定觉察不到。所以要觉察人生现实比较粗糙的问题，就慢慢练习觉性。所以你人生的问题很粗糙，你觉察不到，你修行很用功的时候，虽然很用功，但是你还是觉察不到你用功的毛病哪里有问题，这就变成抱舟摇橹了，然后原地打转。所以车子很多油啊，但是不会跑，跑不开。所以修行要有动力啊，要有道心。那有道心呢，有道心不是拼命用功就可以了，有道心要有知见，要有心法的知见，一切法不离心，人格不离心，性格不离心，烦恼不离心，问题不离心， 没有人帮你知道问题，就只有自己的问题。所以师父经常讲，一个人有很多问题啊，这个很多问题还是那一个人的问题，不是吗？这是一个观念啊。所以要了解心法，我知道修行要进步，要了解心法，一切都是从心所生。所以从现实生活当中检验自己的毛病，看到一定是心看到，听到一定是心听到。在现实的人生当中，什么样的心念会有什么样的业，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情境，这是必然的。一个人人生，一个人的人生，他周围所现出来的人时四地物啊，一些现象都是这个人的业，都是心现出来的业，这就是心法啊。所以从果知道因啊，你必须从果来看到因啊。从果来看到因是什么意思呢？我现在在哪里，我有什么问题，那就是我的业报，这就是心是果。好像你看水果在树上成熟一样啊，看到水果在树上成熟，就要知道它有因，就要知道它有种子。这个种子绝对是水果本身的种子，不是其他种水果的种子。人生现在的环境、现在的关系、现在的身体、现在所有一切种种，一个个体、一个个人周围的人际关系、周围的种种的财富也好啦、名利也好啦、周围所有的一切事情、所有人际关系，就像树上的水果一样，都已经成熟了。那这些成熟的东西一定是自己念头所种，就像你看到一棵树很多水果在上面了、很多柳橙在上面，你要知道这些柳橙绝对是柳橙种子所生，它绝对不会是其他东西所生。所以从果知道因，从现象来看自己的毛病，每一个存在的现象，每一个存在有障碍不顺利的现象，都是一种水果。顺利也好，不顺利也好，都是一种水果。从水果本身来知道这个水果是从种子而有的，所以从现实来看到种子，从果上面来看到因，这对修行很重要。如果你不这么去看，不这么去了解，那就很难进步。你如果带了那么多业，好像一个人啊扛了那么多水果，想要去走路都很难了、我们一个人修行，如果没有办法解决自己周遭的人时事地物产生出来相关一种负面的成就、负面的业，意思就是说你背了很多负面的业、负面的成就在身上，你想走一步路都很难。所以为什么修行不会进步？这因为你没有真正去解套，你没有真正去解构这个毛病，你没有真真实实从种子当中去看到。我们一个人看不到自己念头可能变成什么样的果报，但是从现实的果报我们绝对可以判断。就像所有的水果种子，你拿在手上，你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水果，但是种进去长出来水果在树上，你就会知道这是什么水果。从果知因，从果知道因之后，再从因改变。这个果不是别人的果，这个果是自己的果，要认识到。所以一个人这一生，从以前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周围的人际关系就是你的果报，周围的一切的人事、一切的地理、所有的现象，都是你心念所相应的果报，都是你曾经有意无意努力过而造成的种子，已经发芽、已经结果了。所以从果知因，这个是修行很重要的步骤。你修行也好，你不修行也好，这是一个要注意到的一种人生要看的另外一种角度。 从果之因，从果之因才不会离开心法，知道一切果都是自己造，那就不离开心法了。谁看到，谁听到，谁想到，谁碰到，谁感觉到，都是你。这个主体，这个个体，谁觉得很烦恼，你觉得很烦恼；谁觉得很高兴，你觉得很高兴；谁觉得很不幸，你觉得很不幸；谁觉得很不好，你觉得很不好；谁觉得很障碍，你觉得很障碍；谁觉得这人生过得很苦，你觉得过得很苦。都是你自己，这是你种出来的不同果实。要知道这个，要很根本、很实际、很实际、很深刻的体会到，没有真真实实如实体会到一切现象、人事、一切种种关系都是自己所结出来的业果，修行绝对看不清楚因果关系，绝对没办法进步。这是个根本的道理，要从这边去看，从这边去认识。如果不从这边去看，不从这边去认识呢，真实是不容易，纵使你有很多努力也不会进步。就简单来讲，师父经常讲，问题如果是别人的，那就不是你的问题，别人的问题别人改，别人改好了你会变好吗？问题是这样子，你没有钱是你的事哦，别人没有钱，别人变得有钱，你会不会变有钱哦？你不会哦。这是个常识，要知道，你在看，你在听，你在想，你在感觉，你在烦恼，都是你。既然是你，那就绝对不是别人的问题。如果是别人的问题，别人处理，那别人处理好了，这个人死了，你还有没有烦恼？你还是有烦恼。这件事情不见了，你有没有烦恼？你还是有烦恼。就是证明问题是你的啦，这是一个根本。修行如果不从这边去看，那深刻深刻深刻的体会，一切都是心所生，一切都是心所造。问题如果是别人的，你丧失一个机会，你丧失掉你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好的机会。是别人的你就不会改啊，你也没有必要改。这是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啊。那是别人的，你就会带着你的问题继续去过这样一生啊。这为什么人会重复不断的一种模式，重复不断的模式呢？不断重复一种类似的模式过生活。一个根本问题，不知道从果看到因，不知道是自己心一种状态，新一种种子，新的一种人格性格所吸引来、所感应来的一种关系，我不知道。所以你要改变周围的人际关系，要改变周围的现象，要改变生活条件，必须从心里面的结构开始。心里面的结构就是人格、性格、观念，对事情的看法。一个人都是这样看，那一定都是这种毛病了。都这样看就都这样对，除了这样对就其他都不对，这个很正常，必然是如此。所以修行从这边慢慢去了解啊，真实认识因果之间的关系。要改变自己，要面对自己，面对自己很辛苦了。谁世间很少人承认说自己有很多毛病，纵使承认自己有很多毛病也不是真的，只有短暂。尤其是修行人，修行以后啊，被教导了啊，一切都是自己的错。师父讲了，只要有错就是自己的错，但他不是真的这么想，他是被教成的。那这样没有什么很大的用处了，不会进步。有的人还利用这一种道理来觉得自己修行很好，一切都是自己的错了，让人家觉得这个人会反省，一切都是他的错。他用他认错的错这种行为来表现他的对， 这个很多，要知道这没有用，这不会进步，所以要深刻认识到，是你有想法，是你有看法，是你有感觉，是你有烦恼，不是别人。既然不是别人，怎么会是别人的问题呢？这很简单，我们经常讲说，因为这个人，所以我很烦恼；因为那件事，我很烦恼；因为这个钱，所以我很烦恼。啊，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钱，你一个人关在房子里面，你会不会有烦恼？电视不好看也有烦恼，真无聊，今天真无聊。报纸不好看也很无聊，这东西不好吃也很无聊。一个人就有很多烦恼了啦，不要讲其他的周围的人事情形。我们心当中本来就有很多看法想法，凡事只要跟心当中的看法想法跟心里面的成见有所不同的现象出现了，你就有烦恼。所以你的烦恼是预常的，你的烦恼是一种预谋啊，预谋在心里面的，要知道都是预藏在心中的，只是这个现象发生的时候刚好刺激你有这种烦恼出现。你如果本身没有刺激的，不会，不可能啊。就像那个柳丁，你挤柳丁不可能有柠檬汁啊，不可能啊，除非它变种，变种你不会啊。所以从这边去了解，哦，修行就是这些观念啊，他三四十可以工作嘛，从不同角度，不同的人生观去解决人生的困境。因为人是一个众生境界嘛，是一个善恶业夹杂的境界，有善业就有恶业啊。既然有善恶业夹杂，做一件善事可能当中带了一种恶念恶业，做了一些恶业当中还带了一种善念，就善恶业夹杂，这是必然会有的。从这边慢慢去把恶的部分把它消化掉，把善的部分慢慢提升，这就是进步了。所以慢慢练习转念，人生如果能够转念，那人生就有很大的转机。比如说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好了，你真的在生气了，是谁起生气的念？是你。那你要告诉自己了，我不要被生气的这个妄想，我不要当他的奴隶。你要很深刻的知道，是我起生气的念头，生气是管不了我。但是如果你没有自觉，生气就管你了，你就被他管住了，你的心就被他占据住了啦。是心起念，你是你一直容忍这个念留在你心中。所以这个时候就告诉自己，我不要当这个念的奴隶，我要起另外一种念头，勉强自己，试着勉强自己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慢慢练习转念的能力。当然要多静坐，多静坐可以练习这个能力。你数一，妄念来不理他；二，妄念来不理他，这就是转念啊。你有这样转念的练习，在日常生活当中才容易转念啊。这个基本的静的功夫你没办法转，静坐的时候妄想很多，念头很多，念头都转不过来了，转念随时都在转啊，只是你转不开而已啊，你转不到想要的地方。所以一二哦，念头不理它就转过来转过来转过来，你看这样拔河嘛，一是一个念嘛，妄念跟妄念拔河，要把它转过来转过来转过来，这就是修行啊。修行就是转念的功夫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哪一个人都可以起念，但是每一个人起的念不同，业障不同，果报不同嘛，现象不同嘛，人生不同嘛，所以转念是很重要啊。你不会转念，人生没有新的方向啊。就像大陆话讲的，一条路走到黑，黑掉了，回不来啊。不转念，一条路一定走到黑了。 一条路要走到光明，要往光明的地方走，不能走到黑，走到黑没有出路了。所以转念呢，是人生当中要练习一个功夫，也是人生生活能够开启另外一种新生命的契机。能够转念，人生就很自由。为什么？你随时都能转，你的心本来就能够起念，你的心本来就能够随时起不同的念。所以你能够转念，你就能够脱掉这个壳子，脱掉一种经验的累赘，人生会变得比较自由。你不知道转念，你背着旧有的习气经验，你再怎么起念，你离不开这个模式啊。这样的人生不会多彩多姿的，这样的人生都很僵化，都是一个方向走下去。所以这为什么算命的算会准呢？他从你的人格来算就准了。一个人的生辰八字就是宇宙运行的一个组合嘛，你要离开这个组合不容易啊。这些组合是跟自己心念造成的业思想形态有关系嘛。你的思想形态，你依照你的思想形态会走到哪里，什么时候走到哪里，因为变化不会太大。所以能够转念头，就能够转自己的运气啊，能够转自己的命。这么样子来看呢、啊，一切都是人造的，命是人造的，一定能改。改的契机就是转念。你不能转念，你就一生差不多都定了。真的，能转念，生这一生才有契机，生活得多彩多姿。真的，你想想看嘛，这人的一生哈，从出生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到年老了，没有几件事情值得跟别人提的啦。大部分的时间哈。或是重复一些旧有的模式，吃一些同样的苦头，差不多都是这样，没什么值得提的。所以真正人生要过得多彩多姿，才能够转念，念头活泼一点。所以老子讲啊，上善若水，这是一个哲学嘛。最好的柔软度就跟水一样，到哪里都可以适应不同的容器。那人生处处就是转机啊，不会转念的人，人生处处都是障碍。发明心地啊，发明心地怎么样？经常讲嘛，这个人心地善良，听过没有？这个人心地善良，心地善良这个地是一个形容词，心跟大地一样成长一切，心跟大地一样，心地很好，这个人心地很好，就是说从他心里面所想出来的念头都不错嘛，这个人心地很好，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是形容词，就是讲一个人的心，就跟一个人心能够含摄一切念头、一切现象，就像大地能够含载一切的房子、水果、树木、山和大地，它有这么一个意思啊，也代表说一切念都是心所生，一切现象都是从地上面起来的，它是这个意思。所以讲心地很好，心地很好啊，这讲讲。这个人心眼不好，为什么讲这个人心眼不好呢？心眼不好就是心起作用的那心起作用的那个着眼点不好了，心眼不好，心起作用的着眼点不好，着力点不好，跟心眼不好一样，是心可以起念的意思啊。所以开发心地的意思就是要了解哦，一切念头都是心所生。念头可以生善念，可以生恶念， 慢慢把恶念这部分化掉。你要开发心地啊，要成就无上菩提道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悟道，简单来讲，要破执，要悟道。悟了道，道现前的，你就依照道去行。悟了道之后，道现前了，你就会依着这个道去待人处事，去起念。没有悟道，道不能现前，你所依的是自己的人格特质。你的人格特质不是道，你的人格特质不是普遍性的，是非常专利的。你的人格特质是非常独一无二的，你只有你有你的人格特色，你的人格特色不是真理。你悟了道，道没有例外，不管哪一种人，不管哪一种众生，都是由心所生，清净的心现前就是道。道现前的起心动念就是由道出发的，没有悟道，起心动念就是从自己的执着的人格当中出发的，从我执当中出发的。所以开发心地的意思，你怎么开发是重点啊，还是平常要多用功，用功要破除习气的，生活当中的习气要改，生活当中的习气要改。生活当中啊，讲话啦，看事情啦，少造口业啊，这种是很重要啊。多起善念啊，多起慈悲啊。从生活当中慢慢去把旧有不好的习气先破掉，先放下。粗的习气先破了，细的习气才会看得清楚了。粗的习气不破了，那细的习气看不到。所以开发心地啊，要开发啊，就像我们讲哦，开发这块地要建房子一样啊，你要有一个方法，有一个程序，都要对啊。那你要发明心地啊，你要发明心地就是要悟道啊，也要有方法，也要有程序啊。心可以起念，你怎么开发这个心地啊？从起的念当中来开发嘛。心没有形象啊，这是一个问题啦。根据佛法，根据禅宗来讲，心尽虚空遍法界，心没有形象，你怎么开发心地？看不到摸不到东西，你怎么开发它呢？又不是这块地你可以建房子，你怎么开发心地？这是一个问题啊。但是这个心没有形象，心能够起作用，借由它起的作用来开发它自己。盘子是要装东西，但是盘子本身不会有什么东西，借着放东西到盘子里面来开发这个盘子的能力，来让盘子变好看。心没有形象，它没有一个东西在，但是它可以起作用，借由它起的作用来成就它本身，这是开发心地。因为现在我们依这个没有形象的心，已经开发出种种不同不好的东西了。现在也要按照这个原则，它怎么开发出不好的，你就用正面的力量去开发变成好，就是这样。心没有形象，看不到摸不到，但是心可以起作用。本来起的作用是负面的，所以造成种种困境，现在让它起正面的作用，这叫开发心地。
如果说我每天都有一个目标，比如说业绩达到多少，想要卖多少东西，那个目标也是一个执着，但是就是比如说我们会必须要，因为必须要达到那个目标来产生，就是我们想要需要做什么事情，但是这样子看起来那个东西也算是执着一种，是这样的吗？
嗯， 就像我们做生意一样啊，就是居士问说，如果我们做生意啦，要达到一定的业绩目标，这个业绩目标要达到业绩目标，是不是也是一种执着？这当然是一种执着啦，但是执着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在世间来讲啊，我们公司也好啦，做生意也好，达到业绩目标是必然要的，这样才能够赚多一点钱啊，这样子自己业绩才会成长，这是必然要的。但是在世间要达到业绩，或是让公司多赚钱，或是让事情呢变得比较顺利，我们总有手段，总有方法。但是这个手段、这个方法的后遗症不要太大。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想要达到业绩，这个心很执着的时候，是不是会因为这个执着去伤害到人，去伤害到事情，去伤害到自己要过的未来？如果会，那要稍微调整。两利相较取其重嘛，两害相较取其轻。不执着没有办法成就事情，所以利用执着成就事情，但是执着不要有太大的后遗症。比如说打个比方啊，很多生意人做生意啊，就吃荤的好了，像台湾以前啊，台湾嘛哈，这个鸭子啊，先灌水，把鸭子灌水，灌的肚子饱饱的，就更比较重啊，多赚一点钱啊。鸭子又受苦，你看又骗人家，他达到业绩目标，但是这个是不好，伤害到人，伤害到众生不好。像很多人呢，就卖这个什么冬虫夏草好了，他就把这个冬虫夏草加铅粉，铅变成重嘛，或者把冬虫夏草里面放铅块，对不对？这样就不好啊。或是这个药品，我们在推销药品，这个药品明明很不好，我们都自己不愿意吃，就告诉别人很好吃，很营养，那也不好。所以先要知道这些事情啊，要做一件事情，要完成一个业绩，人生呢，完成呢，完成目标。第一个，心要很诚实，你很诚恳的对自己，你就不会有后遗症。要有这个观念，没有赚钱赚不到没有关系，不能对自己不忠实。对自己不忠实，后遗症就大。宁可少赚，都不要不忠实。那执着是必然的，没有执着成不了事，没有执着成不了事。一个人个性软趴趴的，做不了什么事情。但是个性很硬又很执着的人，是不容易改。他可以成就一件事情，但是周围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两难。所以师父才讲，个性很执着很正常，你可以成就事情，好好去成就，但是在成就的过程当中避免后遗症。对自己很忠实，就不容易有后遗症。努力去做，不伤人不害人都可以。但是在世间就是这样子，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害相较取其轻。做一件事情很执着，但是减少他们后遗症。在修行上面也是这样子，修行要用功也是一样啊。我要做家事，我到底要多做一点呢，还是多打坐一点呢？我到底要怎么去平衡这个事情呢？我有钱呢，我到底要多出一点钱呢，还是少出一点钱呢？是不是要招募啊？是不是？这个现实问题啊。对，这是一个问题，超过心量就是多了。所以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是在用功当中，我家事多做一点比较好，还是我多打坐一点比较好？这个当中去平衡，没有一定怎么样子，世间是没有一定怎么样子，不要造成后遗症，取得平衡。但是在用功的时候啊，在用功的时候一定要达到开悟的这个因缘，要达到开悟这个想法，这个契机。只有悟了道之后，这个心的起心动念才不会有后遗症。为什么悟道这么重要？它的重点就是这样，悟了道之后，心的空现前了， 心的这个空的性质现前嘛。所以你起心动念从空当中现前，就没有一个自我的人格这个装绑着，他就不会后遗症，他就不会谈来谈去。他起作用就是哦，心是空，心是空的，心可以起作用，心可以起念头，念头一起的时候就有现象。跟心是空，心可以起念，念头一起的同时，现象马上现前。现象马上现前的同时，因为你没有我，现象马上消化掉，制造出能量，能量刹那之间消化掉，没有后遗症。这叫清净因无为果。没有达到心，没有现出心的空的时候，你起这个念会用一种无形当中的自私，无形当中的一种自我意识。你再怎么起念都不容易说我起这个念要对自己不好，都不可能，不容易，因为有这个我在，你不可能对他不好。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破呢？就是这样子。所以你悟得到的人，这个心是空的，这个心的觉性现前。起念的时候，因为他没有我，他只有这个心。没有悟到的人，有意识，有执着，有个人强烈的主观看法在。悟得到的人，他是这个心，他悟到这个心，悟到这个空，悟到这个觉，他起念头是从真空的心起作用，不是从一个人的人格，一个我执起作用，它不一样。一个聚合起来的，聚合很多条件经验起来的东西，叫做性格，叫做人格，叫做我。一个悟道的人，他不会从这边出发，他会现出现实，从现实当中起作用。这一起作用的同时，因为心没有我，从心起作用的这个作用也没有我，它只有作用，但是它不离不开现象，它还是会有现象，但这个现象没有后遗症，它还是有因果在。所以成道的人还是有因果在的，不是没有，它不大一样。就像在太空中，在太空里面，一个人漂浮在太空，他没有着力点一样啊。一个人有果实，就像在地上，他可以踩，他可以跳，他有力点。一个人如果漂浮留在太空当中，他没有作用点的，没有作用点，但是他会有现象。你可以想象这个太空人好像就是一个他出现的样子，但他没有着力点。所以你看这个心啊，这个心本来就是空的嘛，哈。我在这边讲，大家在这边听，你能够听到师父讲话，这个心它没有形象。你不能说我能听的这个心，我能听的这个力量，我能听的这个性德，我能听的这个能力，它是难动的能力，它是你动的能力，不是。你能够听到我讲话的这个能力，它本来就有，它没有难动向，没有你动向，这个能力是本来就有，是本具的，本来就有。这个能力不属，没有属性。这个能力，你说把这个能力不是 female， 不是没有，它没有这种属性，它没有这种东西。所以这个能力啊，它是超越属性的。能听的这个能力啊，没有属性，所以它本身就不是可以定型的东西。空不是没有，是因为我们一般的人执着有。所以佛法才讲空，空不是没有，有现象是称为有，看得到听得到就称为有，有是以可以看到感觉到的形象作为一种存在的样子，空也是一种存在，空是以非存在的形式而存在，我们称它为空。这个慢慢去体会它，所以能听的这个心它是空的，但是它能够起作用，它没有属性。所以心可以起作用，但是心没有形象。但是我们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他有想法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我，他会有一个我，他不知道这个我是什么，但是他会有一个我的感觉在，他会有一个我的中心思想在， 但他，你究竟问他说这个我是什么，他讲不出来。这个我就是经验，就是习惯而已。一个人的想法，一个人的想出来的一个念头，一个普通的人想出一个念头，起一个念，是透过他的人格模式，透过人格模式就被人格模式绑住。简单来讲啊，你是做农产品，你是个农夫，你所收成的蔬菜水果要透过产销公司就有剥削，一样的道理。你自己直接产直接销售就没有了嘛。你一个人的起心动念透过一个人格，透过一个习惯性，你就受到限制，因为人格本身就是限制，思想形态本身就是一种限制，透过思想形态起作用本身就是一种限制。要知道所以这个心是空的，就要慢慢去体会了。你看仔细想想嘛，身体的肌肉，身体的肌肉啊，骨骼，这些都是能量嘛，能量就是一种存在，它本身不能主动，它是被变化的，它是被改造的，它是被成为的。想法是什么东西才可以想得出来？想法是被想出来的，感觉是被感觉是生出来的，想法是被生出来的，身体的能量是被造成的。能够起想法这个东西，那本身不是想法。能够起感觉的这个本身不是感觉，能够造成现象的这个东西，它本身不是现象。根据物理学，现象不能制造现象的。师父这么讲是要说明心没有形象，但是心可以起作用。这个心的心能够起作用的这个能力就是自己。心可以起作用之后有觉的这个就是自己。心起作用之后呈现出来的现象就是自己，而不是心起作用出来之后所造成的一种集合性质的心的作用为自己。所谓集合性质的作用就是习惯嘛，习惯就是心造出来的一个集合性质嘛，一个集体性质嘛，这个不是自己，这是造成的。但是一般人会认为误认为这个是自己，人格是制造的啊，是自己造出来的，是心造出来的，心造出来的东西不是心哦，工厂造出来的东西它本身是产品，它不是工厂啊，不是因为说这个工厂造出很多这样的产品，这个产品本身就是工厂，那不是。人格是被造的，性格是被造的，想法是被造的。能够造出想法、性格、人格的这个东西，它本身是空。人格、性格、想法是这个心造出来的作用。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心造出来的作用，环境关系也是心呈现我们自己造的作用，都是自己心生出来的作用。
所求往生是什么意思？
啊，往生啊，往生是什么意思？往生一般就是死掉了，俗话讲死掉了。往生了哈，从心性上面来讲，从心性上面来讲，往生心是真空，心是真空，心没有形象。你起了一个念，这念一生了，这念一生了，这念一生了，就是往生，生到这里来了。一个人死掉，在佛法来讲，一个人死掉不是完全死掉，他还有未来。一个人结束了，一个人结束了这一世的因缘，在下一世的轮回当中去呈现，成为往生。这个念头放下之后，要起下一个念头的时候，下一个念头的出现的方向，就是往生的方向， 这是投生的地方，所以我们念头经常在往生。一个人在一个情况里面只能这样想是没有错，因为你只能这样想，但是只能这样想呢，是不是本性呢？不能这样来看呢，这要来剖析一下。一个人只能这样想，你只能这样想，你要有能力这样想，能够起想法的一定是本性，是本性被污染的，或是本性你的起念已经透过一种习惯性的想法，已经透过一种内在的习惯当中去起作用了。这个内在的习惯本身是造出来的，它不是你的真心，但是没有真心，它没有办法透过你造出的习惯去起念。现在你只能这样想，它是一个功能，它是一种作用，你只能这样想，你只能这样想，这是一种作用。这种作用如果没有真的心，没有真心，它不能起作用，是因为真心透过已经成型的习惯性的人格、习惯性的思维，一种果执，真心透过习惯性的执着的这种思维方式而起作用，这样就变成你只能这么想。可以这么讲，有我执一定是妄分别，有我执就是你再怎么看离不开自己的定义，离不开自己的想法，但是你的定义、你的想法不是真正的事实，这称为妄，是你生出来造出来的。你再看的怎么仔细，还是你再看，你看的东西不是事实。既然你看的不是事实，你又认为你看到的是事实，所以你看到的东西就是妄想。修行会往生，你没有好好修行还是会往生，你去的地方不一样。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就是要很简单，你等一下要去超级市场买东西，你不会因为说你现在在家里没有钱，你到了超级市场很多很好的东西，很漂亮的东西，你就变有钱。你没有钱你还是不能买，不会因为你现在戒那么重，你就可以到那里去了。到那里去人是换班带不走，唯有业随身。你走出这个教室，你带的东西只有自己的业、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人格，你带不走东西了。包括你要带的这个身体它都会坏掉，它都会变，包括你要带的想法它都会变。这净土有很多种，西方极乐世界有净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呢，没有男众，没有女众，它只有男众。要是琉璃光如来的净土，它有男众有女众。净土很多种，都率天净土，有种种的净土，每一尊佛菩萨都有净土。那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佛是一个榜样，佛有佛的净土，人有人的秽土，人的秽土如果没有办法变成净土的话，这个人也不会变成净土的一份子。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它的条件，你把它条件通通做到了，那就可以。广钦老上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你要是留恋这世界上的一根草，你就不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想他不会骗我们的， 所以先把该做的条件做到。修行就跟农夫一样嘛，农夫想象他要很好的果子，希望明天会更好，这个是每个人都有希望的，每个人都希望明天会更好。那农夫希望他收成很好的果子没有错，但是这样很多努力很多耕耘，你程序对了，种子对了，时间对了，那这个收获就会到。收获到极乐世界是自然的东西，自然的，自然的，它是要努力到达那个程度。就像你要考上台大，你现在你要念台大好了啊，传播台大，念到台大，你不要说你很努力，我很努力念，我一天念的12个小时，我念一天念24小时，分数没有到就是没有，跟你多努力没有关系。成败论英雄，你说我很努力，为什么我没有考上台大？因为台大要的那个是分数，你分数不到，所以没办法。这是很现实，这也很实际的观念。你要到净土去就学，有净土就学的入学标准，怎样那个标准？没那个标准，你进不去的。你说我很努力念佛，不是这样讲，不是这样讲。你的努力是你认为，你的努力跟别人比不一定是努力，也许你的努力是错的。也许你的努力是颠倒的，那不一定。也许努力刚，也许你的努力刚好不合乎净土的要求，这个很难去知道。所以先要把自己该做的本分事先做好。所以像很多人觉得说，往生净土，佛加持就好了，佛加持就好了。师父经还有个比方呢。你是一部收音机，这个十方世界都有净土啊。根据经典，任何一个空间，空间是重叠的，什么地方都有净土，你相应的净土就现前。每一个个人，每一个众生就像收音机，佛的净土好像一个广播电台。你这个收音机你开不了，你转不了频道，你哪里都听不到。不是佛不加持，佛每天都加持你，你也没办法，你也不知道，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啊。这谈比较粗俗的问题的，你看这个小孩子不念书，你给他加持，每天揍他打他，他也不会念啊，感应不到啊。你一直念佛打他，他也不会变好啊，这个很难。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执着是自己的，执着既然是自己的，不是佛的，那你佛怎么去开你的执着呢？如果佛能够开你的执着，释迦牟尼佛就不会让我们还苦到现在了。佛法是努力论，佛法不是魔术师啊，魔术师变的东西都是骗人的，都是假的，都是世间剁手的。佛法是努力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所以胡适先生讲嘛，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摘。佛法是努力论，先有这个观念，努力改变自己的问题，自己才会变好，这是一个普通的原则。佛菩萨一定加持。师父也经常有一个比方啊，不要讲说净土那么远啊，那么很简单，寺庙好了，师父叫大家经常来，经常来，寺庙你都不愿意来了，你还会去净土？这不可能嘛，是不是？这是常识，要知道。所以先知道佛法用很多方法来鼓励人在用功，这是有必要。所以有一句话嘛，生者一定生了，亡者未必去。所以以前有一个笑话，有一个老太婆啊，那她先生往生啊，那她就请她的先生啊，她希望超荐她先生啊，就拿了100钱啊，古时候拿100钱啊，请一个法师给她超荐。那法师就讲啊，婆婆会我100光啊，要我见夫往西方啊，只去西方10万里啊，法缘慈和只合到余杭，100块啊，从这边到西方绝对是要10万里啦、啊。你这100块哈、哦，你的先生只会在杭州出生而已，太近了，油费不够啊。所以要自己要用功啊。这也另外一个观念啦，也可以醒思啦。 空间本身是没有方向，方向是人定的。东方的东方称这个东方为西方，
相对比较
啊，对对，这个是空间方向是人定的，东边西边是人定的，所以东边还有东边，对东边而言你是西边，就很难去讲了。所以有一个小孩子啊，那看到他爷爷啊经常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他就讲，爷爷你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如果你从这边开始走，一直往西方走，一直往西方走，一直走走走走走，走到最后你不是回来原来的地方吗？地球是圆的，对不对？这只是说明啊，这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是小孩子的一种疑惑嘛。你对啊，地球是圆的，你一直走走走到回来不是找圆的，一样的一个出发点嘛。所以到什么地方去？你到美国来，你要有机票啊，你要有钱啊，你要签证啊，你一样要有条件啊，这很正常嘛。那这些条件要具足了才可能嘛，你到哪里去都一样。所以你把这个条件读清楚了，入学考试通知读清楚了，好好准备功课，才可能进入这个学校啊。你没听到补习班很多广告？是北京最有名是什么？什么东方啊，新东方，是很多广告啊，考前冲刺班必然考上什么，很多广告词很多啊，广告词就是希望你来嘛，来鼓励啊。如果实在话呢，如果把修行讲得像师父讲这么难啊，这么实际这样讲啊，哇，那用功那上班啊，实在没几个人想要用功。就像有居士啊，他的朋友说，你为什么要受洗啊，你为什么变成基督教徒？他基督教很简单啊，受洗就可以到天堂去了，佛教要那么用功，要打坐，要念佛，要忏悔，又是业障那么重，那不要不要这个事情。真的真的，我受洗就可以到天堂去啦，不是有个笑话吗？是不是讲过啊，连杀白小燕啊，还有那个白冰冰啊，女儿被杀，白小燕啊，他杀白小燕那个人呢、啊，叫陈静心啊，他人家劝他学佛啊，要给他抄剑啊，就是他被枪毙，他要枪毙嘛，给他抄剑，就告诉他看这个大悲咒啊，看什么，他看一看因果这么重啊，他就不信佛教了，他最后牧师他信基督教了，那基督教受洗，基督就把你的业代替你已经化掉了，所以后来他就信基督教啊，这是个原因呢、啊。那有一个居士呢，他刚好开个店，他来了一个客人，他就跟这个客人消遣了，说啊，你来啊，你怎么还敢信基督教？他说为什么不敢？他说你要知道啊，现在陈静心已经往生到天堂去了，刚好你家住在他隔壁。真的啊，那是个笑话，但是也要知道哦，要有一定的条件嘛。像我们这样的人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阿弥陀佛不是头很大吗？你不觉得头很大吗？等你吃好的、用好的、穿好的，你都那么烦恼了，那怎么办？你想一下就知道嘛，很简单。你看历史上的皇帝吃得好、穿得好，天底下他最大了，他还是烦恼啊。